诗篇81篇6至16节，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民哪，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今天是7月份的头一个礼拜天，也可以说是我们已经完成了2021年的上半年，然后从这个月开始就是我们下半年的一个开始。我们感恩带领我们都度过了不平凡 的上半年，但是我们相信在未来的这个下半年的里头，神有更多的恩典和怜悯来带领着我们，赐福给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81篇，这个主题叫做大大张口就得充满。但愿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张开我们属灵的嘴巴来赞美归给我们的神，也让神的灵充满着我们，就是他的话语里头给我们有智慧、聪明与能力。人生在世上常常遇见很多的十字路口啊，对不对？我们在这边开车的弟兄姐妹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常常去到一些十字路口，我们英语说是 the four-way stop， 我们都要停在那边来就看好了，安全吗？安全之后还要等候着，轮到我的这个时候我就开车渡过去了。都有次序的，都需要注意的，都要小心的来进行。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开车去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但是我还不懂得方向，还不搞不明白应该往哪一条路去。你知道每十字路口是怎样，每一条路基本上有三个方向，一你是往前走，二是你往右拐，或是往左拐，那三条路四条路都有三个方向，来加起来是12个方向，是非常的复杂的。当天我就去到一个十字路口，哎，我忘记了我的方向，不知道往哪一条路去走。我就等啊，就别人都已经走了，我还在看，这是很尴尬的情形。人生常常遇到十字的路口，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去走，走哪一条道路，哪一个才是对的。这都是我们常常感觉到很迷惑，甚至于我们感觉到这心里头很难过。当我们下不了决定，不知道怎么样来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多么的焦急，很难过的。不但如此，人生里头也有很许许多多的关卡卡住了我们，不让我们怎么轻易的就通过。好像我们如果去美国有一个关卡在哪边，我们要排队要等候然后我们可能对方的官员要问我们审查我们一些事情，我们都要小心翼翼的来 过关，就是这样。人生里都有许多的关卡，如果我们到外国去旅行或者是出国的时候，总是要出关入关，我们都面对着不同的难关，我们但是都要面对这些事情。其实人生里头不单只是我们去旅行啊、出行的时候面对这些关卡的事，在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或者是每一个时候，我们都面对一些关卡。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的将来，可能我们都在考量着这一关怎么来度过。如果过不了这一关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就给卡在这些关口的那里，就像我们圣经说的雅各的渡口，哎呀，他在那边面对一个很大的疑难的事情。人生总是这样，但是这就是人生的道路，人生的路的上面有很多的关卡，所以我们要带着 勇敢的心，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来跨越这些重重的难关，就是这样。我们需要真的不能停在哪里，面对难关的时候我们要跨过去，我们要闯过去。很感恩，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单独的来面对这些关卡，好像这个图片说，我们有些队友啊，我们的同工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里的人呢，带着我们，陪着我们，支持着我们走过每一个关口，这是很感恩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集体的来敬拜？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教会里头，我们有一块一块的来，整个教会的人来一块来敬拜？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不是一个人来面对人生的难关，我们不是一个人的单独的来度过每一个关口，我们一块的来度过，彼此的来支持和扶持着我们，还有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带领着我们来度过我们人生里头每一个难关。所以我们真的带勇敢的心来迎向着面前的挑战和所有的困难。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心中有多少的困难，你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关口或者渡口，但是神是知道的。我们带着信心来面对它吧，勇敢的来向着这些挑战来走过去吧，神要帮助我们。无论你站在一个怎么样的十字的路口上，神还是带领着我们的。今天来看这个旧约的诗篇81篇，我们来看三个接受。什么是三个接受？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单只我们要付出，不单只不停地来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教会来付出，更重要是你要来学习接受。你要接受，这是圣经里头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我们可以做一个接受的人。诗篇81篇提到人生里头有三个接受。第一，我们要接受从神而来的带领，从神而来的带领。今天的敬拜很好，一开始我们就唱一首诗歌，有关于诗篇23篇，神就带领着他的群羊走过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道路。人生有很多十字路口，我们需要神的带领。人生我们面对很多的难关，我们需要神的带领，这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诗篇81篇第十节里头说，诗人说告诉我们说，神是怎样爱着我们的。神对我们亲自的亲口的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哎呦，神就是怎么明显的对我们讲话。我们想到我是，马上我们想到就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也是这样 对着摩西来说，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说明了神是愿意启示他自己，把自己告诉我们，让我们找到他，认识他，明白他，相信他。这样的一位神，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这么痛苦的为奴隶的地方，带领着他们，领着他们去到这个迦南地，带领他们。神是带领人的一位神，神总没有把我们丢弃，总没有把我们撇弃在这个受痛苦的地方，也没有把他的子民丢弃在这个旷野的道路上，他一直在陪同着他们，带领着他们。好像今天在你人生的路上，神也一直在带领着你。刚才说以色列人去出埃及，然后从埃及就去到这个迦南地。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路线图，我们就看到 他们真的是蒙神的带领。如果不是蒙神的带领，他们永远去不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从这个地图我们看到，他们首先从埃及这个三角洲那边，他们就出发渡过了红海，神就一直带领他们。埃及在哪里？埃及就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个迦南地的南边的南方的 地区，所以是神是带领他们上到这个迦南地，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看这个路上，他们首先往南走，走下去这个西乃半岛，爬上这个西乃山，然后就往北边再拐回去，然后就去到中间有个地方，他们绕了一个圈。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个旷野的地方迷路了，失去了方向，在十字路口上他们不知道往哪里走，结果他们都绕了一个圈，最后还是回到原来的地区，然后才重新的往北边再走，一直爬过去，过了这个约旦河，就进入这个迦南地。这是一条蛮困难的道路。我曾经也跟着一个团队沿着这一个路上跑了一次，真的不容易。当然不是完全的根据他的，就大概的根据他从埃及这个地方出发，过了这个苏伊士运河，然后就往南边去到这个西乃半岛，爬上西乃山，然后就爬下来，然后就往北边再走，通过这个在以色列它南边有一个关口，我们就开车通过去，之后就往北边再一直去到耶路撒冷。真是很困难的道路，途中我们经过旷野，经过沙漠，经过太阳 很晒很猛烈的地区，我们觉得很难受，喉咙很是干渴的。但是我们回想，哎呦，那个时候我们坐在 一辆什么有空调的汽车里头，多么的舒服。你可以想象这一群以色列人，当时他没有空调啊，只走路耶，就这样来面对这么困难的这个气候和环境。但是神是带领他们的神，神是带领他们的神。所以无论你的人生哦，你人生的道路上有多么的痛苦哦，有多么的难受和为难哦，你觉得很难度过这个难关吗？不要担心，神还是带领着你，神没有把你忘记，神我们的神没有把你就是撇在路旁，撇在这个旷野的地上，他一直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沙漠，走过人生的旷野，走过人生的这些不懂得大大小小弯弯曲曲的道路，神都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活在神的带领当中，我强调是活在神的带领当中。那就是说，在你的生活里头，在我的生活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没有让神来带领着我们，这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崇拜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让神来带领我们，但是在平常的生活里头，我们却没有让神来带领我们，或者我们就忘记了让神在带领着我们，我们只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愿，随着我们的喜欢来过我们的生活，结果我们常常迷路了，常常碰到难处，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失败了，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神的带领当中。所以今天让我们重新来看这个诗篇八十一篇的时候，看见神是愿意带领我们的神，他也实在带领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带领当中。活在神的带领当中并不代表没有困难，活在神的带领当中并不是没有遇到难处，没有痛苦，没有悲哀，都有的。这是为什么神容让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上碰过有饥饿，碰过没有东西可以吃，碰过没有水可以喝，碰过所有的困难的时候，但是神还没有把他们忘记。神容许困难在你的生活里头，也是神的一种带领。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是多方面的，多情形的底下都来带领着我们。因为在他的带领当中也包括着他对我们的管教，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要回转归向神。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要活在神的带领当中，在你的生活里头，你要警觉发现神在带领着你，这样你就每一天都可以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感恩的来度过你的每一天， 因为我们都活在神的带领的当中。按照这个撒母耳记22:33，这是大卫的祷告。当他打胜仗之后，他就做了这个祷告，他说：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感谢神。这里再一次说神是，刚才说是神说我是，这很绝对的不会改变的一个真理。神永远都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保障，我们的保护，他还带领着我们呢，引导我们呢，所以我们不会迷路。我们知道人生的方向，哪一条路应该要走，因为他说他要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什么是完全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有很多的难处。但完全人的意思在圣经里头总是说，当我们让这位完全的神来带领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因为我们生命里头有神与我们同在，就行在他的路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行在我们自己的路上，而不是神的路。这是我们为什么痛苦。我们喜欢走自己的道路，好像就是迷途的羊群，迷失了，所以他们是痛苦的、悲哀的。但是如果我们蒙神的带领，一定走在他的路上，我们很感恩。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带领里头。所以诗篇81篇告诉我们，第一个接受是接受神的带领，第二个接受就是接受神的释放。这是诗篇81篇很强调的一句话，神要来释放我们。人生总是困苦的，人生总是受到重担的，我们总是被生活里头许许多多的事情把我们压上了，无论是过去的事和现在的事情都把我们压上了，我们都感觉到痛苦。但神，感谢神，他来释放我们。按照圣经81:6说，神又说了，神说什么？我使你的肩得脱这个重担，你的手里头的筐子要放下来。感恩哦，这句话讲得太妙了，形容得太好了。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回想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曾经住在埃及地做奴隶，为着是埃及人做苦工，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很大的重担，就是埃及人要鞭打他们，强迫他们 要弄一些砖头。哎呀，弄砖头这件事情太辛苦了，做好砖头还要肩在这肩膀上面来抬着来走，很重很重的重担。筐子是代表一个 basket， 一个我们说一个篮子放在那边，他们把做好的东西或者材料都背在背上。哎呀，这个筐子太重了。这是代表什么？代表人生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重担，但神已经应许说，我要叫你们得释放，得释放，来拯救这些属神的人。重担代表人生的枷锁，就是说我们都不自由的，我们都有困苦的，我们都有难处的。所以我们人生这几十年来，我们都 看到很多重担放在我们的肩膀上面，从我们年轻中年到现在都有重担，从我们还没有结婚到结了婚，有了家庭，有小孩子，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重担。孩子长大了，我们还是有重担，因为我们还是挂念着他们，忧虑着他们种种的事情，人生的枷锁。耶稣说，我要把你重担拿走。感谢神，耶稣是释放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耶稣。筐子代表人生的负荷，刚才不是说吗？他们背着这个筐子走路，提着这个筐子来走路，你都放的东西都是很沉重的，不容易接受的。这神愿意来释放我们，让我们把手中的筐子可以放下。很多时候我们手中还提着很重很多的重担，很多的永远做不完的事情，永远没办法完成的一些任务，我们成为心中的重担。白天是这样，晚上还是这样，总是睡不着，因为我们有很多重担在心中，还有很多筐子在我们手中，还没有睡觉就想到明天还有什么事情要做。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筐子代表我们人生很多负荷，但是我们要接受从神而来的带领，从神而来的释放。第三，接受从神而来的牧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神要牧养我们，他不但只带领我们，不但只叫我们从重担底下得以释放，他还要来喂养我们，牧养我们。早上在巴勒斯坦这些牧羊的人，他们有一群羊交托给他们，这个牧羊的人的主要的责任就是看顾这些羊群，牧养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为这些羊群来解决，有危险的时候要保护他的羊群，这是牧羊。你觉得人生为难吗？你觉得你的人生痛苦吗？不忘记神是我们的牧者，他来牧养我们，他照顾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的里面的心灵都照顾我们，我们的里里外外整个的人生都在神的牧养的里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诗篇23篇头几句话很好，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就强调耶和华是，这不改变的一个是，是不改变的，永远都是是，到直到如今，到今天，神还是你的牧者，我的牧者，我们所有属神的人的牧者，他牧养我们，所以我们不会缺乏的，我们不会有些我们缺乏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不会迷路的，他带领着我们，使我们可以躺卧在青草的地上。哦，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如果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去到郊外，去到这个公园里头，哎呦，这个草坪好漂亮，我们就躺在那边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草地都是那么舒服的。你想一想，如果你的后花园啊，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去剪草哦。你躺下去一下，你就感觉到好难受哦，这个青草都是刺你的身体哦，感觉到很难受的，一定要把它整理好了，躺下去，你才感觉到很舒服的。神爱我们，好像这个牧羊的人，他懂得把羊群带到一片美好的青草地上，他不会把它带到一些很脏、很不好的地区。让他们在那边躺下，不会的，这个牧羊人是知道这些羊群的需要，做为他们做预备，这是牧羊。你是不是感觉到有些时候你的草地不舒服了，你的人生所面对的事情叫你太难受了？不忘记神是你的牧者，你赶紧的回到神的身旁吧，赶紧的回到神的哪里吧，让他来牧养你，带你去到最美好的青草地，还有领我们去到可安歇的水边，那就是这些水可以让他来喝水的地方。羊群需要喝的是什么？很干净的水，不是肮脏的水，如果臭的水这些 羊群不喝。还有这些水是流动的，好像是河流一样，水在里头是流动的，什么意思？代表着水是永远都是活水，不是旧的水，永远都是流动的，很新鲜的一些水，很 fresh， 很舒服的水。神就是这样爱着我们，供应着我们不同的时候不同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耶稣说他就是我们生命里头的活水，他供应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头充满了有丰盛的人生。所以神是牧养我们的一位神，我们也真的要天天的来依靠他，时时刻刻的来接受从神而来的牧养。不要以为说我不需要神，我靠自己就行，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你需要依靠神，依靠神的带领，依靠神来把你从重担底下释放出来，也需要他在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来牧养你。圣经说神怎么牧养这些以色列人，圣经这个诗篇81篇第16节这最后的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的神他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来吃，又拿这些磐石出来的蜂蜜叫他们得到饱足。感谢神，他很仔细的来告诉我们神的牧养就是这样照顾的，这是很周详的来照顾人的需要。这里提到一个拿这个字重复两次，把拿就是说神是主动的供应人的需要，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他就供应给我们，哪个时候需要他就哪个时候为我们预备。神都是合时的、及时的来牧养我们、帮助我们，还有他把最好的麦子给我们来吃。麦子分开有不同的等级，有些是比较品质比较坏的，不太好的，但这里说不是，把最好的、上好的给你们。我们就是神看待我们好像都是贵宾，都是 VIP， 把最好的给我们。感谢神。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怎么卑微， 我怎么这个人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成就，人家 都轻看我，不看重我。你不要灰心的，神看重你的，看你为最宝贵的儿女，他要把最好的拿给你，感恩。第二，他要从磐石里头出产的蜂蜜都给他们来吃，让他们吃过之后得以饱足。饱足的意思就是他很满意，很感觉得到 很舒服。我感觉到这一顿饭我吃的不单只吃得饱，还吃得 很满意，很开心，很快乐，是这个饱足，是这个方面的意思。这里说磐石上出来的蜂蜜，这是 很难以明白的。但是我们回想圣经里的，不是说吗，迦南地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这块土地是什么样的土地？是牛奶与蜜的地方，就是有很丰盛的产地的地区，让他们没有，从来没有缺乏。这些蜜蜂懂得跑到石头与石头的中间，他们筑起一个蜜蜂窝在那边，他们就有一些很甜很甜的蜜糖就产生在哪里。神是他们的磐石，是他们的保障，是他们的保护。这只是甚至这小小的蜜蜂，他们懂得躲在这些磐石与磐石的中间很阴凉的地方，不受到大风来吹动他们的地区，来借起他们的蜜蜂窝，以至于可以有怎么甜蜜的蜜糖在哪里。我们感觉到真是神是奇妙，神的供应、神的牧养都是合适的、最好的，也是很奇妙的。所以上好的麦子就代表神要我们生命里头有丰收。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宝贵的，不是贫穷的，是要把最好的给你，要你有很丰盛的一些收获。感谢神。当然这不单只是指着我们生活里头、工作里头、财富上面的收获，更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属灵生命上的一种的收获，很丰丰富富的一种收获。每一天神都等待着我们来吃他给我们的上好的、最好的麦子。每一天早上神都等候着我们来吃他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最好的蜜糖。你拿到了吗？你享受了吗？神预备你的生命要丰盛，你知道吗？不要说我是贫穷的，不要说我是软弱的，不要说我是没能力的，都不是。神是丰盛的主，他要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第二，磐石产生这些蜂蜜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供应，在生活里头每一方面都他都注意得到，为我们供应，为我们做了预备。你回想过去这几十年是怎么样度过的？不是神为你预备吗？很神奇的为你供应吗？当你缺乏的时候，很神奇的手他就伸出来来帮助你吗？神是牧养我们的神，在生活里头如果你真的很仔细的注意一下，神是生活里头的供应者，叫我们不知缺乏，我们要感恩。刚才我们说从诗篇八十一篇里头看到三个接受，第一个就是接受从神而来的带领，第二接受从神而来的释放，第三接受从神而来的这个牧养。接下来讲到诗篇八十一篇里头说有三个要求，神让我们接受，但是神同时也给我们有要求。我们常常说有要求是好事，有要求代表我们懂得生活，有要求懂得我们懂得享受，不是胡乱的要。我们要要求好的东西，神同样他爱着我们，也对我们有要求，但是 神要求我们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都是为我们的福利来切想的。感谢我们的主，神今天早上为我们提出了有三个要求，都在诗篇八十一篇里头我们找到的。第一，我们要听从，这是圣经里头重复又重复说的，在生命记里头就是这样说，你们要听哦，你们要听好哦，你们要听神的话，常常都是这样说。听从是很重要的，不单是听，不单是听进去，还有跟从，就是说你听了之后还有听话，这才是叫做听从。你听了之后不听话，那就等于没有用了。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都听了，都听见了，但是没有听从，也没有听神的话，结果我们都是成了一个迷失的人。面对人生的关卡困难重重的时候，我们就灰心失望，因为我们没有听从好神的话。一个听从的人就好像这个图片说，他很专注的，很专心的，不要受到外面的搞扰，不受到外面的声音所影响，他很专心来听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听音乐的时候都很专心，我们听一些什么广播的时候都很专心，但是你听神的话的时候有这样的专心过吗？整个人的投入在神的话里头吗？诗篇第八十一篇第八节说，神说，我的民哦，你当听，我要劝诫你。这是神对我们说的，你当听耶。为什么他要我们听？因为神说我们是他的子民，你看到吗？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子民，可能神都没有，都不需要怎么用心的来跟我们讲话。但是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子民，他所保护的子民，他所带领的、所牧养的子民，所以他要我们听。所以我们越听神的话，越得到好处，就是这样。因为他要来劝我们，来戒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事情，什么是对我们不好的事情，什么是对我们有一些不良好的效果的事情，我们都要听从。听是多么的重要。神给我们有两个耳朵，只有一个嘴巴，你看到吗？所以我们要多一点听哦，听神的话，右边可以听，左边也可以听，但是最重要是把神的话听到我们的心里头去，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听从他，听他的话，跟从他，实行神的话。为什么？因为他爱着我们，爱我们，看待我们，是他所最爱的子民。就好像你爱你的儿女，你就常常跟他讲话，你心底盼望他要好的来听你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待他是你最宝贵的、最爱的人。但是第十一节就神就很难过、很痛苦的表达一句说话，他说：“无奈耶。”就是说无奈何，无奈什么？他说，神说，我的子民他们不听我的声音，也完全的不理睬我。这两个不就告诉我们，神的感情受到伤害，神的感情受到一点的为难委屈。我怎么爱你们，我全心全意的付出给你们，带领你们，释放你们，牧养你们，但是你们却没有来理睬我，没有给我们有应当有的回应，没有听神给我们最宝贵的话语。这是多么的可惜的一件事情。神心里头难过，我们的心里头难受，神的心里头破碎呢。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太过爱我们了，看见我们不听他的美好的讲话，他心中难过。如果他不爱我们，神对我们讲了我们不听，神就说算了，你们不听就算了，你走你自己的道路吧。神不是这样，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当他看见也发现我们没有好好听他的话，他心中难过。所以他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表达出来，无奈哦，我的子民他们不听，我的子民他不理睬我，就是不回应神的话。今天很多人都在听，都在听到，都在听圣经，但是没有听进心里，也没有理睬神的话。那就是说听是 一回事，我有没有管它是另外一回事。 我听进去了，但是 我不用它，我不使用神的话语，我也不理它，我不管它，我不应用它，那结果我们还是没有接受到神给我们最好。 所以神给我们的要求是要听，但是这个要求原来是为我们的好处，是为我们的好处。神更进一步的在第十三节说，甚愿，刚才说这些人无可奈何不听，但是神还是愿意。他心中的心愿是怎么样？心愿说我的子民他肯听从我，也肯实行我的道。这里两句提到肯，如果我们肯回转，神是多么高兴。如果我们肯从心里头回应神的话语，神是多么的高兴和快乐。这就是神的心愿。哎呦，原来神的心愿很简单哦，他不会要求我们给他很多奉献，拿什么做很多这样的事情都不需要。神的心愿是什么？要我们当他的子民来听他，来实行他给我们的说话，那就够了，这么简单。但是偏偏我们就是不听话的一群人，偏偏就是我们就好像迷路的羊群一样，迷失了道路，迷失了方向。结果我们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面对是重重难关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为难。感谢神，神的心愿还是爱着我们。所以圣经说，神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着我们。第二个要求是什么？要呼求。这诗篇八十一篇里头很强调的一句话，我们要呼求，就好像是树林当中的鸟儿，你看它张开它的嘴巴，把嘴巴张得很大很大，在唱歌，因为它看到这个环境这么美丽，这么漂亮，空气又这么好，它就唱歌高唱。我们很多时候也看到这些鸟儿在唱歌的时候，我们都很羡慕它。如果我能够像它那样，很释放的、很放松的来歌唱，多么美好！很可惜我们不是哦。很多时候我们回到教堂里头唱诗歌，我们都没有真的放松我们的嘴巴来唱，尤其在前一阵子因为疫情底下，我们都不容许唱歌，对不对？因为唱把嘴巴张开就有困难了。所以现在感恩神都让我们慢慢的慢慢的从这个疫情里头得以释放出来。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向神呼求，你向神把嘴巴张开，向神来呼求，呼求神的怜悯。撒母耳记二十二章刚才已经提过了，第七节也是大卫的祷告。大卫对神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我的神，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这里重复的两次说呼求，呼求，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一个很大感恩的事情，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权柄。什么权柄？就是呼求，上神来求。呼求就是说你把整个人的感情都付出来，不是马马虎虎的来讲一两句祷告的话，而是整个人的投入，整个人的感情都放在神的那里，上神来呼求。好像刚才说这个是树林当中的鸟儿，哦，他高兴起来他就唱歌，他不管别人了，他就歌唱感恩。圣经这里说他在极难当中的时候，就是说他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很彷徨的时候，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在这个极难的当中他求告神。在人生的关卡渡口困难重重的情况底下，他找到一条出路，那就是向神来祷告，神就垂听了他呼求的声音。所以第诗篇八十一篇第七节也是这样说，你在极难中呼求，神说我就答救你。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我们愿意呼求，尤其在我们极难的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神的应许是说我就一定的必定的来搭救你，来帮助你。为什么？刚才不是说吗，神是我们的带领，我们的神，他是释放我们的神，也是牧养我们的神，他一定听我们的呼求的声音。 急难，我前几个礼拜讲到提过两件事情，就是当你汽车发动不起来的时候，你心里都很急，哎呀，我得赶，又赶时间，哦，怎么办？汽车忽然之间坏掉了，不能再走动了，发动不起来了，很急。难是什么？好像一只轮船在海上忽然之间碰到搁浅的事情，好像前一阵子这个苏伊士运河的一只很大很大的货轮搁浅了。产生很多的困难的事情，人生也常常有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做不了，应该去的时候我们跑不起来，我们有计划很多，但是我们的计划完全不管用，因为忽然之间有改变，忽然之间有困难，生病了，健康不好了，家里有出现问题了，儿女有状况了，哎呀，急得一团糟糕，不知道如何是好，你认得有什么最好的最完美的计划都用不了，任凭你在你的专业里头多么厉害，一回到家里你不懂得怎么来管理处理好家里 的事情，就是这样，极难的当中你要来向神呼求，在极难的当中你要向神呼求，你人生的极和难在哪里了？你的人生里的急和难的时候，有没有向神迫切的来呼求？神要求我们，第一，我们要听他的话；第二，我们要向他来呼求。有一个在部队里头为军队里头祷告的一个牧师，因为在一些国家里头，他们的军队里头都有一个牧师跟随着这些军队去跑。如果他跑到海外的去打仗或者有任务的时候，这些牧师都要陪同着他们，要支持这些当兵的人，为他们祷告，关心一下他们的生命啊、灵命里的状况啊等等。所以这些军队里的牧师的事情很多啊，不单只要为他们安排一些礼拜天的主日崇拜，为他们安排平常的一些查经班，因为这些部队都是轮班工作的，所以这些牧师都要轮流在不同的时候 来主持不同的聚会等等，也当这些人有需要的时候跑到这个牧师的办公室请他为他们单独的来祷告。有一次在部队里头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士兵就跑到这个牧师的办公室说，哎呀，我牧师你为我祷告。牧师说，为什么先祷告？就为 我常常抽烟，抽烟抽得很凶，我甚至很想把它戒掉了。这个牧师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个抽烟的这个习惯要戒掉？说因为我部队里的很多我的同袍他们的现在都不抽烟了，他们都把烟丢掉了，所以我觉得，哎呀，我也很想像他们那样，但是我觉得很困难，就是真的我抽烟这么多年怎么办？我怎么一下子把它戒掉不行啊？所以请牧师为我祷告。牧师 就告诉他说，是的，我一定为你祷告，也请你知道，当你愿意求神来帮助你戒烟的时候，神一定来帮助你，神一定把你从戒烟这个重担和捆绑里头释放出来，因为神是我们的牧者。牧师就为这个人祷告了，牧师祷告，这个人就走了离开。他就回去他的房间的路上，这个士兵忽然之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不听牧师的话我就继续去抽烟，那就不是代表了神的祷告没效吗？这个牧师的祷告没作用了，神要把我释放，从这个抽烟的事情上释放出来也不成功了，那就是说我破坏了神的计划。那所以这个人很聪明，好，我就这样做，我回到房间里头就抽烟哦。但是不想他无论他点这个烟的时候在抽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很不舒服，每抽一口烟他就不舒服，就还要呕吐了，就赶紧的把这个烟把它这个鱼把它抛掉。他就想，哎呀，可能今天天气太热不行吧，明天他要抽烟，他同样有这个感觉，又是感觉到不舒服，然后他要呕吐，然后第三天第四天还是这样，最后他跑到这个牧师那里告诉牧师说，牧师你的祷告好厉害哦，你要帮我来戒烟来祷告真的成功了，现在我要主动的抽烟也不行，也不容许我抽。感谢神，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的真的听我们的声音。如果你真心诚意的为别人祷告， 我说是当你为别的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你的祷告，你要相信你为这个人做的祷告，你用心的做的祷告，神一定有他的方法来做他的事情。只管这座祷告向神呼求交托给我们的神。人生里都有很多难关，很多困难，不是我们凭着自己可以解决的，所以依靠神，所以我们要向神呼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重复有四次提到你们，看到吗？耶稣在这么简短的一句话里头有四次提到你们，强调的是我们对耶稣这句话，你怎么看，怎么理解，你愿意听好耶稣对我们讲这句话吗？他说你们，你们有没有听到哦？你们有没有相信哦？你们有没有向神来呼求哦？他说如果你们求，神就让我们得到喜乐，得到满足。你看哦，这里圣经耶稣不是说你们求我就给你发财了，你们求我就给你发达了，你们求我就给你考试考到第一名啊，你们向我祷告就给你拿到这个诺贝尔奖金，没有耶，就是说叫你们的喜乐满足。因为人生里头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是喜乐。过一个喜乐的人生不容易耶，很多人跑来到牧师这边来祷告的时候，其实都是跟他不快乐有关系的，都是跟他人生里头许许多多的方方面面的不快乐有关系的。但当我们祷告，神说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来呼求。所以神在这个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是，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感谢神，充满什么？神知道你需要什么，他就给你充满什么，明白吗？神知道你当时当下的需要是什么，他就给你充满了什么。不同的时候他都知道你的缺乏是什么，你的需要是什么。问题是我们要呼求啊，好像那个鸟儿在树林的祷告的时候唱歌的时候，都张开了嘴巴大大张口，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放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大大张口向神来呼求。这是给我们一个考验，也今天给我们一个提醒，人生面对的困难其实我们都可以靠着祷告来解决的。就是我们要大大的张口赞美神，感恩赞美我们的神，向神来呼求，向神来祷告。所以最后我们要什么？刚才说第一我们要听，第二我们 要呼求，第三甚至我们要赞美，最后的一点我们要赞美。看这个图片你看到，这些人多么高兴快乐，他不但是嘴巴在赞美，他们整个身体都在赞美啊！你看到吗？他的手在动啊，他的脚在动，还有他头发也动起来了，你看到吗？就代表他们真的投入在赞美神的当中，也完全的来赞美神。他们不单只说我心里头赞美就好了，我的嘴巴嘴脸还是苦巴巴的，都不对。我们要整个人的投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神能使我们不再理所当然。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包括基督徒都认为是，哦，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应该的，这是自然的，我们都是以为这样。但是赞美神我们从今以后知道不是理所当然的，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的带领，都是神的释放，都是神给我们的牧养。所以我们要赞美神不是理所当然的，不要以为你是应该得到拿到这些东西的，不要以为你应该拿到最好 的麦子，拿到这个磐石里头的这些蜂蜜，都不是，都是神拿给你的，都是神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供应你的。他要把喜乐高兴的人生充满你。赞美又像什么？人家说赞美要好像润化机，对不对？前一阵子不是很干燥吗？你身体 感觉到干燥怎么样，很痒嘛，所以你要假设润滑剂放在你的身体上，涂在身体上，哎呀，感觉擦在身体上，哎呀，好舒服，很润滑，好像一台机器哦，用的久了，它就有点声音发出来。但你把这润滑剂放在机器里适当的地方，它润滑起来的时候，它就这个机器发动的时候，就再没有杂音，也很畅顺的在流行。赞美是你人生里头的润滑剂。当你感觉到人生里头有些不痛快的时候，我们赞美神。因为圣经不是说吧，我们要凡事谢恩，我们要常常的来赞美神。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你感觉整个人身体都释放了，整个人都放松了，你就能够很活泼的、很高兴的来度过你的人生。所以难怪诗篇八十一篇头一句话第一节就说：“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发欢呼，向神发声来欢乐。”你们当向神了，向着神来赞美。我们很懂得赞美别人，因为人家说你赞美别人就等于帮助你自己嘛。我们不想说，但是甚至说我们不是向人来赞美，我们可以称赞别人，鼓励他，称赞他，但对着神我们是赞美神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我们人生的力量，在你人生的关头困难重重的时候，他把力量给你，你要向神来赞美他，还要大声的欢呼，就是说把你的嘴巴张开，大大的张口来赞美神。我们基督徒应该过着一个赞美神的人生。怎么来赞美？第二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乐器，不同的方法，有人是唱诗歌，有人打手鼓，有人弹琴弹石，也有人吹角，他用四个不同的动作和动词来表达出我们的赞美是多方面的、多元化的赞美，多种方式的赞美。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就借着不同的恩赐赞美他。神给我们不同的经验，就借着我们不同的经验和经历来赞美我们的神。神给我们有不同的家庭的背景，就通过我们的背景来赞美神。弟兄姐妹，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参与在赞美神的这个事情的当中。好像我们编织一件毛衣的时候，本来起初它只是一条一捆一捆的毛线而已，但是如果通过把它编织起来，就很漂亮的一件衣服，一件毛衣。我们一群弟兄姐妹，作为教会的里头的弟兄姐妹，神的我们的子民，我们都被神的爱编织，我们神爱着我们，编织我们在一块，我们来赞美他。但愿我们都带着赞美的心、赞美的笑容来赞美我们的神。诗篇第145篇第三节说，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他提到神是伟大的神，有三次提到神的伟大。他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看到吗？他故意的说神是怎么伟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大大的来张口来赞美他，是应该的。神的本性 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美好的，是慈爱的，是良善的，他的作为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应该放松的、放心的来赞美他。所以圣经八十一篇第十节说，最后的就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今天的主题，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但愿我们操练一下对神的赞美，大大张口赞美他。神给我们有三个接受：接受神的带领，接受神的释放，接受神的牧养。但同时神给我们有三个要求：我们要听好神的话，我们要向神的呼求祷告，他一定垂听。最后我们要大大的张口来赞美神。